这梅娘的眼睛往上一翻，啊，昏过去了。哎呀，屋里一阵大乱啊！四个仁宗利用宫女抢救梅娘娘的时候，问其他的宫女：“你们都在场吗？”宫女说：“我们都在场。”“你们在什么地方？”“娘娘陪白将军在屋说话，我们躲在帐帘的外边。”方才娘娘所言是真的是假的？真的，千真万确。白玉瑞怎么样？白玉瑞是怎么回事？你看说的跟没娘娘一样，那能不一样吗？世间的研究好的了。也慢说在这个场合，就到了公堂上严刑拷问，他们也能久供不离原词。您别忘了这句话呀，要被臭嘴给咬上，你甩也甩不掉。要说陷害人，这玩意儿也容易啊。那位说，那白玉瑞怎么那么倒霉呢？怎么什么事都出在他身上？换个别人不行吗？开封府那么多的人，就即使别人比不了白玉瑞，徐良比不了吗？从声望和武艺上说，都压着白玉瑞一头啊。为什么非在白玉瑞身上开刀呢？其实说穿了一点都不奇怪。您想想，就拿徐良跟白玉瑞比，他们两个人本身相差不多，论出身老白家比老徐家强着不是一点半点，锦毛鼠白玉堂那还了得起吗？比徐庆那得强多少？这是一。第二，白云瑞的师父是谁？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，河南登封狗嵩山少林总院老当家的封僧醉菩提凌空。因此白云瑞从各方面的关系来说，比徐良那可要强得多呀。陷害白玉瑞的分量比陷害徐良也要强得多。如果把白玉瑞给扳倒，上三门整个就得垮，按照白玉瑞的所作所为，就得护灭九族，刨坟掘墓。这九族之中也包括白玉瑞的老师，那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吗？不但把白玉瑞给害了，连白玉瑞的师傅也都犯下国法，这下就得一勺烩。那么徐良的父亲已经死了，徐良的老师虽然也挺了不起，但比白云剑和夏侯仁和凌空差得多。因此权衡利弊，还是从白玉瑞身上开刀比较值个。这是梅娘娘事先早都策划好的。另外一个，她也乐意这么办。白玉瑞长得也漂亮，也讨人喜欢。那徐良长得跟活吊死鬼差不多，而且诡计多端。你这刚一玩心眼，他比你还明白，很难上当啊。所以挑来选去，白玉瑞是最理想的。咱们闲言少叙。这时梅娘娘缓过这口气来了，仁宗开始有点动摇。你说没这个事儿，他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他吃饱了撑的？他活腻歪了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这仁宗这佛事也不管了，急匆匆来到前厅，往床上一看，哎，一瞅白玉瑞酒气熏人呐，喝的嘴角都吐了白沫子，赤身裸体，成何体统？一看这屋里桌子也翻了，盘子也摔碎了。 那几个宫女在一介绍方才事情就发生在这儿，她是怎么说的，在这儿她是怎么搂抱娘娘的，在这儿我们怎么闯进来的，在这儿我们怎么挣脱的。白云瑞嘴里的还直说呢，快陪着我睡觉，陪着我安歇吧，把衣服脱完躺在床上，结果人事不醒，因为饮酒过量。现在仁宗相信有对半，还有一半不相信。仁宗想怎么办呢？我必须亲自审问，要是怎么回事。白云瑞啊，这可讲不了说不清，你调戏君主的爱妃，你身犯何罪？慢说，这是国家，就是私人，你一小犯上，你没有人伦，处分你也轻不了啊，何况这是堂堂的皇室啊。可是要没这么回事，我也得弄清楚这梅妃打算干什么，这事儿就不能就这么草草就了了。仁宗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换金瓜武士。宫女转身刚要走，梅娘娘拦住了，妈，陛下别忘了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这件事要透露出去，陛下的脸面无光，连我都得跟着丢人，我看不能传金瓜武士。
哦，你的意思呢？
我的意思就利用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就足够了，而且陛下应该降旨，让他们守口如瓶，不要把这丑闻说出去才是。
嗯，
皇上一听也有道理，好吧，
其实怎么办呢？这件事儿我就交给乐善宫的总管吴公公处理，这吴公公也有经验啊，因此仁宗吩咐声，来呀，传吴太监伺候。
梅娘娘设下毒计要害白云瑞，实质上何止害白云瑞，他要借题发挥，在扳倒白云瑞的同时弄垮开封府，铲除上三门。与其说美人计，倒不如说是一条绝户计，但是这一招那还是百发百中，行之有效的。翻开历史，听听故事，用这种办法害人的不在少数，可每回都能得到圆满的结果。四弟仁宗就那么聪明，就那么明白，也不容他不信，因为他是这么想的，梅妃他为什么这么做呀？他不疯也不傻，他跟白云瑞之间又没仇，他诬陷他有什么用？他单纯这么想，他没看到这背后是怎么回事。为了把事情查清，他传旨把吴公公给找来了。这吴公公就是请白云瑞那位老太，已经快六十了，来在里边双膝跪倒参王拜驾，皇上有什么事不能背着他，因为这个太监是皇上的近臣，宫廷的事情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去，要都瞒着这事就没法进行了。仁宗口打鼾声把方才的事情讲说了一遍，用手一指床上的白云瑞。这吴公公一看，娘哎，好悬没尿了裤子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儿。我奉旨去请白云瑞进宫吃饭，
怎么一日之间发生了这种事儿？能吗？连他心里都发火。皇上告诉他，我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，你就在乐善宫给我审讯白居瑞，把此事给我调查清楚。你要能把口供要出来，把这事儿审清了，朕提拔你为48处都总管。这一下许了愿了，那48处的都总管，那还了得吗？那就是原来陈琳的位置啊。要说起陈琳，大伙太熟悉了。唱戏有一出叫狸猫换太子，打龙袍，离得开陈琳吗？他是皇上的救命恩人，没有陈琳哪有四帝仁宗啊？就因为他有功，四帝仁宗继位之后加封陈琳48处都总管。在皇宫里头，除了皇上之外，就是陈琳说了算。现在的老陈琳呐，年老多病，一年365天，得病360天。皇上为这事挺苦恼，想找个人接替他，可没有理想的人选。这回为了把白云瑞这个事情弄清楚，他破格要提拔吴太监。当太监的对这个位置那是梦寐以求的，吴太监往上磕响头，谢陛下谢主子隆恩。不过奴才有一事启奏，讲陛下，像我们身为太监的，连宫门都很少出，也不懂得怎么样升堂问案，像这么大的事情，奴才恐怕力不从心。我看陛下应该降旨，让有司衙门进宫审讯才是。放屁！我能选他们，还用你干什么？是是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这吴太监呢，还挺聪明。他明白皇上的意思，不愿意这个丑事宣扬出去，顾及脸面，所以叫一家人呢把这事儿弄明白就得了。但是吴太监一想，那48处都总管倒是不错，我能做得来吗？我要给审问个乱七八糟，将来怎么收场呢？哎，比如说我把事儿调查清楚了，是白云瑞干的，白云瑞还活得了吗？祖坟都得刨了，九族都得灭了，那老白家的亲戚朋友能不恨我吗？将来我得个什么结局，我们家祖坟也得叫人给刨了啊！我的天哪，我可吃罪不起呀。相反的，我要问不出来口供，这梅娘娘我能得罪得起吗？嘴一歪歪，现在我就得死。无论如何，我可不能干这种傻事啊！人常说，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钩啊！我可不能走到死胡同里去。哎，这老太监挺聪明，不管皇上怎么发脾气，他还得把他的想法说出来。陛下，我看这样吧，您可以降旨把三法司正堂孙立孙大人选进宫来，此人两榜进士出身，断案如神呐、他的声望与包青天能并驾齐驱，而且他也是皇上的近臣，万岁爷向他小以利弊，我想他也能够守口如瓶，不敢宣扬出去。有他问案比奴才那可是胜强万万倍，请陛下决裁。
有理。
仁宗一听这吴太监说的是这么回事，你这老太监端茶捧水跑道送信儿行，叫他问案等于拿鸭子上架。另外呢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像这种事想蒙也蒙不住，但是尽量让这个范围小那么一点，让知道的人不太多也就可以了。要想绝对谁也不知道，那不可能。就现在把白玉瑞杀了，或者把梅娘娘杀了，在场的人也有好几十个，能保证这些人都不说吗？不见得呀。还能说把这些人都杀了，杀人灭口吗？也不可能。仁宗想来想去，终于点头同意了，让吴太监马上骑传朝马调孙立进宫避见。简短截说，孙立来了。孙立是谁呀？兵部大司马孙贞的亲侄儿，户部尚书李天祥的四女婿。你看看，瓜扯瓜，腕扯腕，他们都有裙带的关系。咱们再进一步说，这孙立就是太师庞吉的一党。在四代仁宗驾前，现在形成两大党啊，一面以包青天、八王千岁赵德芳、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、大理寺正堂文彦博、刑部正堂杜文辉、什么严查散、范仲宇，再加上老班班陈林，这些人是一伙的。他们的看法有时候非常相似，也谈得来。老百姓的舆论，这属于忠臣党。以太师庞吉、户部尚书李天祥，还有个晋王赵佶、孙贞、孙秀、孙立等等等，形成一大党，一共有48个大奸臣，老百姓都管他们叫奸党。奸党还挺吃香。有时候这两大党在皇上的面前说话，有时候呢中党能占上风，有时候奸党占上风，摔个平交啊。一切都取决四帝仁宗，就像一杆天平似的，就看仁宗站在哪面，他站在哪面替哪面说话，哪面就占上风。闲言少叙，孙立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慌慌张张进了乐善宫，一瞅这差价，就预感到形势不妙，他连头也不敢抬，赶紧双膝跪倒：“臣参见陛下，平身免礼。”是。他一看梅娘娘在旁边呢，又给梅娘娘跪下：“臣参见凤驾，起来吧。”这孙立心里头噔噔噔噔直跳，低着脑袋等着皇上说话。孙立在。今天晚间有件特殊的事情，朕命你去办。是，臣愿意伺候皇上，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哎，朝堂不幸出此逆事啊。吴太监，你跟他讲讲吧，皇上都不乐意说。这吴太监也不乐意说，但是皇上的旨意下不得不讲，他就断断续续把发生的事情讲说一遍。这位孙的老爷一听啊，好像没蹦起来，什么原因？乐的。孙立一听，什么？哎呦，白玉瑞干出这种事来，哈哈。不过他心里跟明镜一样，准知道这是凭空捏造，没这么八宗事儿。
还用我问呢？白玉瑞不是那种人，恐怕这事儿就出在梅娘娘的身上。他一看梅娘娘的意思，恨不能把白玉瑞的口供掏出来，让他签字画押。又一想，这事儿跟我想到一块儿了，真把这个事儿给落实了，姓白的活得了吗？白玉瑞活不了，他们家刨了坟，他这一倒牌子，开封府的人跟着稀里哗啦全完，就剩下包黑头、光杆老哥一个。我们再对付他，那就省事的多的多了。哎呀，这个事儿我要回去这么一说，大伙不定得多高兴。因此，孙立往上叩头是慨然应允，答应现在就审讯。不过他也有点蒙门，他请示皇上，我是不是把罪犯带回三法司去问？仁宗一摆头，不，要叫你带回三法司，我就不把你选进宫里来了，缺什么你尽管言，就在乐善宫审问，避免这丑闻传出去。啊，孙立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不过他向皇上请示，因为进宫就是臣自己，审讯犯人光我自己哪行啊，我手下得有掌刑的，像白云瑞这号人要不动大刑，他怎么能招供呢？皇上一听可也是，破例降旨，允许三法司壮快造三班，52个人进乐善宫。在审讯的时候，皇上不乐意听，因为这个事儿听起来心里太不痛快。仁宗躲到养心殿去了，他呀专听一报，梅娘娘颇感兴趣，没离开，躲到屏风后的在这偷听，实质也有监视孙立的意思。三班人一站好了，孙立高高兴兴往当中一坐，吩咐一声：“来人，把罪犯抬过来，
我要问话。”